路加福音第十三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一至九节的主题是悔改回应主，与十二章三十五至四十八节警醒等候主前后呼应。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，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献祭的加利利人发生了骚乱，罗马巡抚比拉多派兵弹压。比拉多性情急躁，不尊重犹太宗教传统，经常以武力威胁，曾经差点造成大规模反抗。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可能是因为比拉多挪用圣殿款项建造耶路撒冷的水渠，引起犹太人的抗议和流血冲突。希罗亚楼可能位于希罗亚池上方的城墙上。可能许多人认为，在这两个事件中遇难的人之所以横遭不测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有罪。但主耶稣却指出，那些寿终正寝的人并不比死于意外的人更加安全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百姓置身事外地议论时事的时候，主耶稣却提醒他们，一个人即使没被比拉多杀害，没被高楼压死，结局又有什么两样呢？人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因此，每次天灾人祸，都是在提醒我们赶快悔改，与神和好。与其讨论加利利人为什么被比拉多杀害，不如思想耶路撒冷为什么不知道神眷顾自己的时候。与其讨论神为什么允许希洛亚楼压死十八人，不如思想自己有没有体贴神的心意，抓紧时间悔改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。所以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，务要尽力地和他了结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在这个比喻中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比喻悔改，园主比喻神，管园的比喻主耶稣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那些置身事外的百姓，他们没有遭遇不测，只是表明神的忍耐和怜悯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自从主耶稣开始传道以来，至今已经过了三年，神耐心地等待人悔改，如同园主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但许多人仍然不肯结出悔改的果子，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任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人若不肯悔改，就像无花果树白占地土，浪费了神的恩慈， 理当接受灭亡的结局。虽然主耶稣还要再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，但恩典的等待并不是无限期的，不结果的树木最终还是要被砍掉。因此，我们不但要悔改，而且要及时悔改。神对犹太人是这个原则，对教会也是如此。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，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：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：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：假冒为善的人呢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10至17节的主题是脱离撒旦的捆绑，与12章13至34节脱离钱财的捆绑前后呼应。这是本书最后一次记载主耶稣进入会堂，也是3次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。这里并没有提到女人求告主耶稣，甚至都没有提到她是否认识主耶稣，完全是主耶稣自己主动医治。主耶稣的神迹并不是根据人的需要或请求，而是为了表明神对安息日的心意。主耶稣只要宣告你脱离这病了，就可以医治这女人，但却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因为主怜悯人的软弱，要帮助她确认已经临到的释放。而这女人归荣耀与神，表明她相信这是神的作为。管会堂的气愤愤地对众人说话，目的是为责备主耶稣，因为按照犹太口传律法，除非人有生命危险，否则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。法利赛人表面上对律法热心，其实对律法爱人如己的总纲并不在意。犹大拉比非常重视在安息日给牲口印水的问题，但却不允许在安息日医治病人。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但她的宗教却不允许她得医治，这样的属灵就是假冒为善。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表明安息日的经义是叫人得安息，而不是叫人被捆绑。犹太教重视教条，但却不注意实际。他们认为在安息日可以讲道，但却不能医病赶鬼。讲道、治病和赶鬼都是为了让人能脱离捆绑，进入安息。人若不注意神的心意，就会把神释放人的安息变成了捆绑人的教条。耶稣说：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。又说：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18至21节的主题是神国的面酵，与12章1至12节假冒为善的教首尾呼应。管会堂的人和法利赛人的抵挡，并不意味着神的国无法实现。耶稣的话不但使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而且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，这都证明神的国正在冲击人心。 芥菜种非常小，但中东的芥菜树可以长成高达5米的大树，让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。高大的芥菜树比喻神国在外面可见的流露。面酵是从上次发酵后的面团里留下的一小块，与新的面粉混在一起时，可以使新面团发起来。三斗面大约有40升，做成的饼可以供应100个人。发起的面团比喻神国在里面不可见的改变。主耶稣首先提到男人种芥菜树，然后又提到妇人发面做饼，借着男人和女人都熟悉的事物，让人能理解超越地上的神国。神的国就像芥菜种和面酵一样，因为带着生命，所以虽然一开始渺小细微，但却能悄无声息地发生作用，最后产生神奇的巨大变化。神始终在以人所不知的方式持续做工，让他的国度最后充满天下。今天，每个信徒都是软弱的，不少人常常为自己的灵命成长缓慢而担心，但是，只要神的道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心，神的全能就会在浑然不觉中逐渐改变我们，让神的旨意能越来越自由地行在我们心里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与神同工的人也应当只管播撒福音的种子，相信他能在暗中安静地发挥功用，从里到外攻破坚固的营垒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：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将有人来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13章22至17章10节是在比利亚传道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 教导众人要努力进入窄门， B 回应法利赛人神国的筵席， C 教导众人要计算跟从的代价， D 回应法利赛人失而复得的比喻， C1 教导门徒要做聪明的管家， B1 回应法利赛人财主和拉撒路， A1 教导门徒要谦卑运用信心。22至35节的主题是要努力进入窄门，与17章1至10节要谦卑运用信心首尾呼应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，可能是经过约旦河东的比利亚地区，这里是西律安提帕的辖区。有人问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可能是因为看到跟从主的人很少，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主耶稣，也可能是有些门徒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坚持跟从到底。这也是当时许多犹太人所关心的问题，但拉比们却众说纷纭， 有人认为得救的很多，有人认为得救的很少，有人认为要分布得救。人所关心的是得救的人少吗？主耶稣却要人关心自己是否得救，这比了解得救的人数重要的多。今天主耶稣也不要我们去关心没听过福音的人能不能上天堂，夭折的婴孩能不能上天堂，而是要关心自己能否进神的国。一方面，人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自我拯救，因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另一方面，神的恩典是免费的，但却并不廉价，所以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神的恩典是主动的，但却需要人的回应，所以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努力，原文也被译为征战、竭力、努力。人追求进窄门的态度必须非常努力，因为进窄门是有时间性的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进窄门就是跟从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的主耶稣，悔改接受主。流行的信仰和时代的风气都是熙熙攘攘的宽门，按真理而行却是门可罗雀的窄门。法利赛人很努力地敬虔，但他们热心逼迫门徒，却以为是侍奉神。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此并非听过道、受过洗、受过主恩的人就是得救的。只有跟从主、悔改接受主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宗，他们和众先知都是信心的见证人。但亚伯拉罕的肉身子孙未必都能进神的国，唯有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将有人来，指外邦人，他们因着信心得以有份于神的国度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外邦人的被召虽然是在后，但因为他们悔改接受主，所以将要在前，进入神国坐席。犹太人的被召虽然是在前，但他们若不肯悔改接受主，所以将要在后。这并不是因为外邦人比犹太人更热心、更爱主，而是因为犹太人的自以为意妨碍了他们努力进窄门。因此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今天越是自以为义的人，肉体就越肥壮，以致阻挡了我们认罪悔改努力进窄门。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正当主耶稣用恩典呼召鼓励人进窄门，在神的国里坐席的时候， 法利赛人却拐弯抹角地要把主轰走。西律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西律安提帕，他的辖区是加利利和比利亚，可能主耶稣现在已经到了比利亚，所以法利赛人想用西律的名义吓走他。在圣经中，狐狸代表三件事：一、没有建设性；二、毁坏性强；三、无足轻重。今天、明天，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，我的事就成全了，是犹太人的习惯用语，指在一段短暂但不确定的时间之后，很快将发生一件确定的事。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乃是按照既定的时间表，他的使命绝不会被人打岔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是犹太人的习惯用语，用来表示一段不确定但却有限的时间。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，表明主耶稣早已定义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，很快就会离开西律的辖区比利亚，进入犹太巡抚比拉多的辖区犹太地。整个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必法利赛人用西律来轰走他。耶路撒冷是当时犹太教的圣城，代表犹太教的核心集团，他们有敬虔的外表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。律法规定要用石头打死四种人：拜偶像的人、行巫术的人、犯奸淫的人、假先知。犹太教把那些奉主差遣的人当作假先知，用石头打死他们。耶路撒冷也成了流人血的城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指主耶稣曾经多次访问耶路撒冷，呼召百姓回转归向神。你的儿女，指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这是圣约的咒诅，也是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，预言神将撇弃耶路撒冷城和圣殿。主后70年，第二圣殿被罗马帝国彻底毁掉。你们不得再见我，是宣告主耶稣从此不再向拒绝基督的犹太教领袖们传道，直到他第二次再来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引自欢迎弥赛亚的诗篇118篇26节。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犹太人都要承认他就是弥赛亚，那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